他所谓是其他的译本，是什么译本呢？就是指的一切菩萨戒本。那么一切菩萨戒本里面这一句话怎么翻译的？我也把它抄下来啊。他这个菩萨戒本的一切菩萨戒里面的翻译是这样写：若知彼得虽是功德，而非死德。若知彼说虽是妙说，而是非妙。妙就是善的意思，相同了啊。那么按照这个文字看起来啊，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个修功德的人看起来好像是有功德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功德，看起来他好像是很善说，说得很好，很能讲啊，道理讲得很圆满，实际上啊有毛病，有问题，并不是善说，并不是说的真如法。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，不赞叹不随喜是不会违犯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那是越回文不定讲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种的说法，若是功德，实非功德，若是善说，实非善说，这有道理。可以举个例子来说，看起来是功德，好像是个功德，实际上不算功德，这种不能赞叹。我举我们现在最普遍的例子来说，放生，放生，现在有好多放生啊，你不放生他不抓，越放越抓。报纸最近几天不是都在登吗？那些放生的人啊，买乌龟、海龟放生啊，因为你要放生，那抓鱼的就远道跑到南沙群岛那边去把乌龟抓回来，把海龟抓回来啊，他是大大的啊，好几十个大船去抓。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抓那么多乌龟啊？要做什么啊？他说人家某哪一天要做功德，要放生啊，因为他们要放生啊，所以我抓回来给他放生。你看这个是功德吗？这就是是功德，放生是功德啊，没错。但是你不放他不抓，因为你放他才抓，也许有你放生把他放死了，这个就是是功德而实非功德，不值得赞叹。所以这个放生的问题很多啊，现在我们不要也没有这个时间讲了啊。就是我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大家都是很有智慧的，一听都懂的啊。如果像这种放生，你想想有功德吗？值得赞叹吗？假如你再赞叹他，他就大抓特抓，把所有的龟通通抓来了，恐怕就要接种了啊，都弄死了，好多抓了不晓得多少天还没有人去买。还要这个放生的人还要在他背上刻字啊，说是某某人做的大功德啊，我看了、啊、这个啊、海龟都要流泪了，他要苦死了。所以像这种情形，看起来放生是功德，实际上是没有功德，这个不值得赞叹。这个不但是外表不能用言语来赞叹，也内心也不能生欢喜。若是善说，实非善说，这也可以举。有人在大提倡观音法门，用印心的方法，用巴掌去用心一印，听起来他是在说观音法门啊，这是善说嘛，很好啊，他是在说观音法门啊，可是他又说其他的通通不对，你们念佛也不对啊，你们所修的通通不对，而他能够替人家挑很多的罪业啊，你皈依他，跟他学过的，给他印心过的罪业通通都由他挑了，那你们就没有罪业了，你就成佛了啊。你听起来好像是说佛法呀，是善说，这个是善说吗？不是善说，这实际上不值得赞叹。这种的说法不但是不能用外表言语赞叹，也内心也不能生欢喜心。下面这是按照回文不定的看法来举例说了啊。 那么过去我一向都是根据藕益大师这种说法而讲的。那么后来呀，最近我又发现到古代的著书《菩萨地持经义记》，我在前面曾讲过，有一部《菩萨地持经义记》是隋朝的净严寺慧远大师著的，可惜这部著子已经不完全了，只剩下没有几册，没有几卷。但是正巧他这个地持经的义记的注解里面啊，正好有一段解释这个菩萨戒的道是还保存住啊。那么这一次为了这边讲菩萨戒本呢，我才去尽量找资料，才发现到发现到这个注解啊，他对于这个若实善说若实功德是非功德，若实善说是非善说，以义记的看法呀，他认为并不是回文不尽，原文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义记的讲话也写在黑板上啊，他的注解是这样写：言是实德，是非德者，如说菩萨行非通道，实是圣德，相是非德。若称叹者，令多众生习其不善，是以不叹。先讲这一段，他对这个若实功德是非功德，他认为原文就是这样子，这是合理的。他说经文里面所说的都实在是功德，但是看起来像是不是功德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他就举例了，他说好像啊，佛经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菩萨行于非道，通达佛道，这是出在《维摩诘经》，他说菩萨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他的文字比较简单，他写作如说菩萨行非通道，所以我用夹注啊夹在里面，按照经文的原文把它注在里面。原文就是说，若菩萨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行于非道通达佛道，非道就是不合法的事情，以世间来看是不合法的，但是这个不合法的事情啊，它实际上对菩萨是对这个弘扬佛法方面是有功德的啊，是对的，实在是圣德，是殊胜功德，但是在外表看起来啊，像是非德，好像是不是功德，不但不是功德，而且是罪过。那么像这种情形不能赞叹，假如你加以赞叹，那会使令很多众生啊升级啊，跟他学习啊，做起不善的罪恶，所以由此就不赞叹。实在是有功德，但是外表看起来不是功德，那么以这种情形，菩萨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，这种情形是不能赞叹的。赞叹了会使很多凡夫啊学习他，变成啊造了很多罪业。那么先按照这个文字先说明啊，然后我们也再来举个例子。例如大家都知道的济公，宋朝的道济禅师，他装神疯疯癫癫的，他也喝酒也吃肉啊，但是他喝酒吃肉能够把佛像装金，在水井里会出啊木料，它有这个功能。那么呢，他的喝酒吃肉这完全是非道，是不合法的，尤其出家人不该有的。可是他实际上是利用这种的方式来掩蔽他，掩护他学习修菩萨道，他不用这种方法，他的菩萨道没有办法表现出来，没有办法做到。 可是由此啊，后来的人就学习他，也喝酒，也吃肉，说你看，济公还不是喝酒吃肉吗？他都能成道吗？那我们有啥关系呢？这就是使令很多众生啊，习气不善，所以不能赞叹。道地禅师的这种的喝酒吃肉啊，这个不能赞叹的，不但是不能赞叹，我们也不能学习的啊。所以像这种的菩萨行义归道，而由此来弘大佛道，来弘法，那是他的特殊情形，那是用毒药治病不得已的特殊的，不是长途的办法，所以这个不能赞叹。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功德的，所以这就是持功德而是非功德，不能赞叹。这就是若持功德是非功德的说法，原文就这样子，道理是通的啊，而且还比较深啊。你们这个菩萨戒法，它是包含啊，从初发心到等觉啊，高位的菩萨、逆行菩萨，他都能够做到这些。所以这些逆行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能赞叹，因为恐怕众生跟着学坏的，好的没学到啊，坏的学到了。所以因此不要赞叹。那么其次说到，若实善说，是非善说，说的道理实际上是合理的，但是看起来并不合理，并不是善说，也有这种情形。所以这个义记里面也在解释啊，言实善说，是非善则，如今玄说贪欲是道，慧思亦然。如是一切实是善说，相是非善。若称叹者，圣人或停，故得不叹。这是只好拿佛经来说明了，因为实际上是说的佛法的很高深的道理的，但是外表看起来并不佛法，并不是善说。那么这个像什么呢？如经，什么经？有一部经叫做诸法无形经，诸法无形经藏经里面有这么一部经。诸法无形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啊，诸大菩萨说那个很高很高的境界啊，都是站在佛的立场来讲话的，所以它里面有这样说啊，这里说贪欲是道，慧思亦然，贪嗔痴都是道，都是佛法。经文里面原文是这样写：贪欲是涅槃，慧如是三，如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。原文是这样。接着下面还有句诵这样说，他就句诵很长了，不能一一都念出来啊。他说菩提以贪欲是一而不一二，菩提贪欲是一不一二。像这类的道理，在佛法的高深的理论里面是有这个道理的，这是善说啊，这是很高深的道理。但是外表看起来对凡夫讲，怎么可以说贪嗔痴是道啊？如果对凡夫你也说贪嗔痴是道，那就不要修行了，大家都贪嗔痴充满了。所以经文里面说这类的话，在经里善说，诸大菩萨都是善说啊、嗯。但是呢，外表看起来像是非善，这好像不是善说。那么这种情形，如果你对普通一般凡夫加以赞叹的话，证人或请啊，增加大家的默啊，那个迷情更正常了，更迷糊了，更糟糕了，更不肯修行了。所以对于这种的情形，这种的经文不能对凡夫说，不能加以赞叹。所以经文里面也就是说啊、如此之法不可对初学菩萨说，不可对新学菩萨，我们这些新学菩萨都不能看这些东西的啊。 那么这个道理呀，都是很高深的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，我们不能加以赞叹，赞叹会使一般凡夫都学错了啊，学坏了，所以不能赞叹，这个就也就不违反了。这是按照原文讲啊，实际上就有这个道理，并不是回文不定。但是以《玉阙菩萨戒》本看，好像是回文不定，也许是啊，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一个境界高，一个境界比较普通吧。啊，那么像这种的高的境界，所谓说贪嗔痴都是道，我们听起来当然是还不适合。这个情形像什么样呢？就是像禅宗宗门下的所谓啊，看山是山，看谁是谁。那么努力进修的中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谁不是谁。大悟之后啊，又是看山是山，看谁是谁，等于这种的境界。那么现在这里说贪嗔痴是道，那是大悟之后的看山是山，看谁是谁，跟我们反复的看山是山，看谁是谁，完全是两回事，不能比较的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种的境界。站在佛的立场来看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《华严经》要说啊，如来成正觉时，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。他自己成佛了，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哪里还有贪嗔痴啊？都不可得。那么这种的高的境界呀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学到，所以说这些道理不能在凡夫一般的普通人的面前赞叹。如果你说这个对，那糟了，大家都要增长贪嗔痴了。所以像这类的不契机的经文呢，现在是不能搬出来讲的。像这个诸法无形经这类的经文是不，现在不能搬出来讲。如果你的境界很高，你大开大悟了，那就不妨去翻阅一下。
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若为摧伏外道邪见，假如其他的宗教，
当然也有功德，都是劝人为善嘛，不能说他没有功德呀。我们要降服外道，我们要使众生修学佛法才就近，那么因此对于外道的善法呀，我们不能赞叹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赞叹他，那好啊，我也去信他的教好了，结果你的佛法呢？所以为了要扶持佛法，使众生都来修学佛法，所以为了要摧伏外道的缘故，为摧伏外道，所以外道邪见我们要把它消除，就不能赞叹他那么一点点世间的小善，所以不能赞叹他，这也就不违犯。十，最后一个，若待说尽，这是越说法讲。那么这个人正在说法，他没说完啊，他还没说完，我们没有完全听到，不晓得他说的是不是正法，是不是善说，是不是妙说，必定要等到他完全讲完了，说尽就讲完，等到他讲完了，知道他真是活佛正法，是正确的，没有偏差，那个时候才赞叹。我要等到他说完了，知道他真的是善说，然后才赞叹。现在他还没说完嘛，所以我还没有赞叹，不是不赞叹，而是要等待他说完才赞叹。如果是合法的，是正法，我就赞叹，这样子是不违反的。完了，随喜功德很重要。我们学习修持这个念佛法门的人，时时刻刻都在的，怎么说，我们看到人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功德，我们念佛赞叹他无量寿无量光，不就随喜功德吗？都念佛，你看到人就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就是赞叹他无量寿无量光，希望他无量寿无量光，说他无量寿无量光，太好了，不要忘掉，好好的都念佛，看到人就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是随喜功德，那就是使他得到无量功德。 那么如果能这样做的话，这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水洗功德。那么今天就把这个第三十条这个清净说到这里为止。那么
现在从第四十条讲起，经文在第二十五页，第二十五页从不行我于这界第四十，从这个地方讲，请各位看着戒文。若菩萨见有众生应喝者者，应折服者，应法术者，于染物心波者，若喝者不折服，若折服不法出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若懒惰懈怠放逸，犯非染物起。剩下两条清戒的戒文呢，这都是大菩萨才能做到的。那么现在这个第四十条，虽然不是大菩萨，没有神通，但是如果对佛法戒律都学通了，为人师长的也能够做到一部分，也要随分随地的做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有些众生应当要用苛责他、折服他、处罚他、具病他，要这样子来这个教化，才使他能够断恶修善的话，菩萨也得用这种的方法来折服众生。因为菩萨度化众生，总不出慈悲摄受或者是伪的感化啊，用折服的方法。如果用慈悲啊来摄受他，这个众生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刚强难化，有些是需要用伪的来折服他、责备他、呵斥他、处罚他，他才能够改恶向善的。那么菩萨就要应当用这种方法呀来教化众生。菩萨包含在家出家，只要是受过菩萨戒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通通都需要这样子来做。那么见有众生，看有一些众生他在造业作恶法啊，那么菩萨就必定要想办法来教化他，要他断恶修善。那么如果以慈悲心好言好语劝他、摄受他，他不能接受，还是那么坏，那么这种刚强难化的众生应当要呵斥他、责骂他，来降服他的时候，也就应当要用这种方法。或者有些单用呵斥、责骂还不行，要更进一步的、比较严厉的折服他。怎么折服他呢？例如说，用其他的种种方式来降服他啊，就是用其他的方法，除掉用责备之外，更进一步严厉的方式。例如寺庙丛林啊，假如有犯规矩的、犯清规的啊，你单用呵斥他还不够处罚， 那应当要他跪香，在佛前跪下来点香，让他跪一支香啊，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罚站等等啊，这就是折服的方法，就是用一种啊苦恼的方式使他吃苦头，他才能够降服，这个叫做折服。有些众生更严重啊，单用这种的方法来折服他，他还是不行，他的罪过还是重，烦恼重，还不能够降服他，那么进一步更严重的就要处罚他，严厉的处罚。怎么样子严厉处罚呢？把他聚兵赶出去啊，例如说丛林，假如你犯规啊，受处罚还不能接受，还不能改过的话，就要把他赶出去啊，签单，这是最严重的。所以说轻者就应当获之啊，责备；中者比较比轻的严重一点，就应当要这个对治他的方法就处罚啊，用处罚的方式。最严重的就得把他签单赶出去，叫做聚兵啊，兵就是赶出去了啊，不让他住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不听话、不守规矩、犯法了，都没有办法来降服他，他不肯改过的话，就得赶出去，这是最严重的。所以说，或者是有应当获得的，或者是应当要折服的，应当要发说的啊，谁该处罚的都要照做。出家人住在寺庙十方丛林里面，他有一定的清规，他有执法者，叫做僧执，就是就差啊。他看到大众听众里面有谁犯法了，他就按照清规啊来处罚他啊。那么小过就是呵斥，这样不对，应当怎么做才对啊，呵斥他。那么比较严重的啊，不听话，那么就叫他跪下，或者是打香板啊，或者是处罚他，叫他做苦工啊，做苦工洗衣号啊，挑水挑柴，做这些苦事苦差事来啊，叫他忏悔，叫他听话能改过也就好了。假如经过三次都不能改过，还是那么严重的话，这不行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把他赶出去聚兵啊，这个法出，出就是把他赶出去了啊，就是这个出的意思本来就是把他鞭之啊，但是这里的意思就是把他处罚，把他赶出去啊。那么这样子，因为这种人呢太严重了，不能同住，他不能啊遵守这个清规，只好用赶出去的方法。戒律里面也有这种的规定啊，如果是犯了严重的过错，就要把他聚兵啊募兵把他赶出去，这就是应当要这样做的。假如没有这样做，那就是看你犯过的情形啊，如果有缺失的话，都有违反这条戒。所以下面说，以染污心不获者，或者是若获者而不折服，若折服而不发出，那么就违反这条戒了。即染物心，什么叫做染物心啊？私心。